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可能下周举行领袖峰会，三方峰会有条件。
川普悬赏5000万美元缉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川普敦促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辞职，与中国企业的关联遭质疑。
新关税生效，美国商务部长说月收入500亿，而且还会增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川普政府宣布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悬赏金额加倍到50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指控马杜罗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并勾结贩毒集团走私大量掺有芬太尼的可卡因到美国。马杜罗在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期间被曼哈顿联邦法院起诉，和他的多名亲信一同面临联邦毒品恐怖主义及合谋进口可卡因等指控。司法部长邦迪在一段悬赏视频中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马杜罗休想逃避法律制裁，他将为自己卑劣的罪行付出代价。邦迪说，司法部已经查扣超过7亿美元与马杜罗有关的资产，包括2架私人飞机，并指出检方查获700万吨可卡因可直接追溯到马杜罗。美国、欧盟和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曾经质疑马杜罗2024年连任的合法性。当年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马杜罗的就职典礼非法，并宣布对他施加新一轮制裁。
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卢拉于8月7号通话，针对美国近期对两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深入讨论，并重申加强双边贸易和深化合作的共同承诺。川普政府日前宣布，从8月28号起，对印度商品加征额外25%的关税，使总税率提升到50%。美方对巴西商品同样征收高达50%的关税。尽管贸易压力升高，莫迪和卢拉重申，力争在2030年前把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大约120亿美元提升到超过200亿美元。双方也探讨扩大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的优惠贸易协定，推动虚拟支付平台互通等具体合作。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这次通话被视为延续莫迪7月份访问巴西利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卢拉也确认将于2026年初访问印度，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在周五在白宫主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的和平峰会，预计这两位元首将签署一项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两国之间长达10年的冲突。周四晚上，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也将分别与两国签署双边协议，共同追求经济机遇，以便我们能够让南高加索地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该协议让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有望结束数十年的冲突，并为重新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关闭的南高加索地区的关键交通走廊铺平道路，从而实现货物运输，并最终实现人员流动。为了争夺纳卡地区的控制权，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进行了近40年的战斗，而且数十年来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川普在帖子中还写道，许多领导人曾经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现在多亏了川普。
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周四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各大学收集招生数据，以证明他们并没有按种族比例来调整学生群体的构成。此举是川普政府为推动废除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政策而做出的最新努力。川普政府已经启动几十项调查，并警告要切断那些推广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简称 DEI 计划的大学的资金。川普签署的这份备忘录指出，尽管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禁止了在大学录取中的平权行动，但一些大学仍然采取措施来规避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白宫现在要求各校证明他们在遵守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已经指示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从大学收集相关数据，包括申请者、被录取的学生，以及所有在读本科生的种族和性别数据。
美国的新一轮关税于周四全面生效。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说，川普政府和各国的贸易协议大致完成，正将经济重点转向解决民众的生活可负担性问题。贝森特周四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我们将研究如何解决住房、学生贷款和整体问题，因为目前存在着可负担性危机，缓解这一危机的第一步是降低通胀率。同时，贝森特驳斥了川普的关税上调是自193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重置的说法，称这种描述更适用于中国冲击。贝森特说，我们只是在应对自2000年初以来的中国冲击。他说，因此我们正试图重新平衡贸易，以使其有利于美国。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开始向全球大量出口廉价商品，给美欧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就业人数大减，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冲击。贝森特说，川普总统和我都说过，我们想要带回高精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美国稀土企业 MP 材料周四公布最新财报，尽管第二季度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铝普产量年增超过一倍，总营收也优于市场预期，反映这家公司从原料出口转型到高附加值磁性材料的策略正取得成效。随着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川普政府正加速建立本土稀土产能。 MP 在加州芒廷帕斯目前营运着全美唯一仍在商业营运中的稀土矿场。 MP 在财报中指出，公司已经停止对中国出口稀土金矿，并把更多的产量投入中下游制程，转为铝普氧化物和磁性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此举进一步强化他们的供应链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为了应对供应链风险，美国政府正加大对战略矿产的投资。今年七月，五角大楼向 MP 注资扩大稀土产能，并收购这家公司的股权，成为 MP 的最大股东。这项协议保证了铝普合金的最低收购价，有助于保障美国企业营收，抵御中共操控市场的伤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下周举行领袖峰会，三方峰会有条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原本只是商业纠纷的 YouTube 诉干净世界案，如今闹到牵涉外国势力干预和宗教歧视。2024年12月18号 ,YouTube 在加州起诉干净世界的同步功能侵权。干净世界回应说，这项功能是用谷歌授权的 API 开发的，经频道主同意才会发布内容，并反指 YouTube 此举是打压平台，迎合中共打击法轮功的政策。干净世界的创办人不少是法轮功学员，平台也曾经遭到疑似中共水军的攻击。代理律师贝克斯质疑，诉讼背后有宗教偏见和政治目的，并批评 YouTube 拒绝提供与中共有无关联的证据。 YouTube 律师则否认任何关联，还指责对方言论不当。麻州律师莫兰也发声，批评原告诉状引用中共宣传来污名化法轮功，把宗教攻击带进美国司法体系，涉嫌宗教歧视，损害职业伦理。
Instagram 新上线的地理位置地图功能引发用户强烈不满。该功能允许分享最近的活动位置，类似 Snapchat 地图，可查看好友发帖地点等等。 Meta 说，位置共享是默认关闭的，需要用户主动开启，但不少人担心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用户在 Threads 质疑功能可能会暴露所有人位置，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监视他人，尤其对受限制令保护的人存在安全风险。 Instagram CEO 莫塞里回应说，大多数人是误会了，以为自己能看到的位置别人也能看到。他强调，该功能需要双重同意，并承诺正在核查，确保不会在未经明确允许的情况下共享位置。
周四，OpenAI 正式推出新一代模型 GPT-5, 并首次向所有用户开放，包括未付费用户。 官方说 GTP5 在写作、编程、医疗辅助等方面的表现全球领先，幻觉率更低，更安全，更实用。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说，用过 GTP5 后再回到 GPT4 会很痛苦，并形容它像苹果的 Retina 显示屏，让体验更自然流畅。发布会上， GTP5 被示范用于快速生成母语式英语的人学法文的互动网站，并可追踪进度，设计测验。新版本还能自动判断是否切换到推理模型，无需用户手动选择。开放对象包括未付费 Plus、Pro、Team、Enterprise 用户。Plus 享有更高上限， Pro 不限量，并可用 GPT5 Pro。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俄罗斯之后，两国同意举行领袖峰会，尽管有消息说美俄乌三方峰会也将登场。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说，他和泽连斯基如果要见面需要有特定前提，但现在尚未达成。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对俄罗斯设下俄乌停火的最后通牒，期限为周五，若没有实现具体的停火进展，美方就会祭出二级制裁。川普周四被问到先前向俄罗斯发出的停火最后通牒是否仍算数或有弹性，川普表示要看看普京怎么说，这将取决于他。另外川普也说，俄乌领导人会面并非他和普京会晤的前提。川普向媒体表示俄方想和他会面，川普说，我会竭尽所能去阻止杀戮。美俄双方都证实正在准备举行领袖峰会。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及塔斯社的报道，普京的外国政策顾问乌沙科夫称，这场峰会是由美方提议，可能安排下周登场，但取决于准备工作难度，时间表还可能会变动。普京随后表示，他可以在阿联酋跟川普会面。不过普京否定了短期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表示，俄乌领袖峰会的前提是先达成某种和平框架，但现在尚未满足这项前提。俄方发表上述言论前，泽连斯基重申了希望和普京直接面对面讨论结束战争。周四稍早，克里姆林宫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和川普将在未来几天会晤，这将是美俄领导人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峰会，但俄罗斯拒绝对普京、川普以及泽连斯基的三边会谈进行置评。周三，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川普随后在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称会晤富有成效。同一天，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称，他在威特科夫与俄罗斯普京会晤后与川普进行了交谈。川普总统周三晚上告诉随行记者，虽然与俄罗斯举行会晤的前景非常好，但他不视为这是一种突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周三说，认为英特尔新执行长陈立武和中国企业的关联引发国安疑虑之后，川普总统周四发文要求陈立武立刻辞职。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呼吁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立即辞职，此前有报道指出他和中国企业有关联。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英特尔执行长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必须立即辞职，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川普表态的前一天，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已经写信给英特尔，要求说明陈立武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质疑英特尔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以及对他曾经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易华电脑近期的刑事案件提出质疑。据路透社报道，科顿周三写信给英特尔董事长法兰克·耶里，引用媒体指出，陈立武曾经通过个人和多支创投基金投资几百家中国企业，其中部分与中共军方有关，总金额至少达2亿美元。科顿还询问英特尔董事会是否要求陈立武从与中共军方或中共有关联的中国芯片公司撤资，以及陈立武是否充分披露了由于英特尔参与安全飞地计划而与中国公司的其他关系。英特尔周三发表声明说，英特尔与陈立武先生坚定地致力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 并确保我们在美国国防体系中的角色和诚信。根据科顿的信件内容，陈立武曾经长期担任易华电脑，又叫凯登电子的执行长。这家公司今年7月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向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出售零件和软件，并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科顿在信中还指出，英特尔根据芯片与科学法获得近80亿美元补助，是单一公司中最多的一笔。他质疑英特尔必须负责任地使用纳税人资金并遵守安全法规，陈立武的这些关系可能影响他履行这些义务的能力。英特尔股价在周四收盘重挫 3.14%。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四说，随着川普政府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上路，美国预期每个月可从进口商品中获得高达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最新一轮关税措施8月7号上路，这些新的措施涵盖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商品，关税幅度从 10% 到 50% 不等，使得美国整体进口税率升至百年来新高。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四预期美国每个月可以从进口商品中获得高达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远高于7月份的300亿美元。卢特尼克透露说，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针对半导体与药品进口的关税税率。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专访时说，接下来你会看到半导体、药品与更多领域的关税进账，数字还会再往上。卢特尼克强调，川普总统的目标是把半导体制造带回到美国本土。川普政府已经计划对进口芯片征收约100%的关税，除非相关企业提出具体在美国建厂计划，并接受第三方审核。这项措施旨在进一步推动先进制程在美国设厂。卢特尼克预估，这项倡议有望吸引总额约10,000亿美元的投资，强化美国国内供应链安全。此外，卢特尼克提到，美中之间即将于8月12号到期的90天关税停火协议很可能会延长，但最终仍需由总统川普与贸易团队做出决定。卢特尼克认为，川普将动用一切手段来实现目标。卢特尼克详细地阐述了一项针对中国征收 40% 转运税的提议，旨在打击通过其他国家转运货物以规避适用关税的行为。他说，我们对越南征收 20% 的关税，但那是针对越南商品的。如果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想把货物运到越南，再由越南卖给美国，那就要征收 40% 的关税。让我们阻止这种通过其他国家转运的胡闹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计划全面接管加沙。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下令进行人口普查，非法移民不列入统计；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打算全面接管加沙；
柬埔寨、泰国同意延长停火；川普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CDC 说，美国人摄入的热量超过一半来自超加工食品。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柬埔寨总理洪马内7号晚上在脸书发文，宣布他已经提名美国总统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并称赞川普在制止柬泰边境冲突时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先前泰柬之间的长期边境武庙归属问题而爆发的冲突造成至少43人死亡，在推动战争结束的行动陷入僵局之际，川普7月6号给两国领导人打电话，促成了7月28号在马来西亚达成的停火协议。泰国和柬埔寨8月7号同意确保不再重燃敌对行动，并允许东南亚观察员进入。 根据泰国国防部副部长纳塔彭和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亚签署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继续冻结边境部队的调动和巡逻行动。根据这项联合声明，双方将在一个月内再度举行会议，双方也同意避免散布虚假信息和假新闻，以缓解紧张情势。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令，禁止银行基于政治或宗教立场关闭客户账户的去银行化行为，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删除规范中引用声誉风险标准，并制定全面策略防止此类歧视性做法。川普政府指控美国多家大型银行曾经基于政治或宗教理由关闭客户的账户，保守派人士则批评华尔街拒绝为枪械制造商、化石燃料公司、宗教团体和加密货币企业提供服务。川普当天还签署另一项行政令，扩大退休账户可投资范围，包括私募股权、不动产和加密货币。消息一出，比特币周四大幅上涨。行政令还要求银行审视关闭账户的流程，监管机构删除客户带来的声誉风险表述。国会今年重新提出公平获取银行服务法案，禁止拒绝提供公平获取服务的银行参与特定贷款计划，并获得枪械行业团体的支持。
川普总统周四提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接替美联储理事库格勒的剩余任期。川普说，米兰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出色。库格勒上周宣布辞职，川普在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米兰将担任该职位到2026年1月31号，同时将继续寻找一位永久继任者。与此同时，川普希望美联储降息配合他的经济政策。他多次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尽快降息。美联储上周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的区间。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批准下一次降息。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和美国政府已经敲定，两国领袖将在8月25号举行高峰会。韩国中央日报7号报道，根据对华盛顿消息人士和政府相关人士的采访，韩国总统李在明计划24号访问美国，25号与川普举行高峰会。韩国总统办公室很快就会对外宣布。韩国日报指出，美方可能会提出韩美同盟现代化和防卫经费议题，也就是扩大驻韩美军角色，承担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印太地区防御任务，牵制中共。美方是否会提出中共侵台问题也受到外界关注。虽然峰会是否会发表联合声明尚未最终敲定，如果双方就联合声明内容达成一致，预计将重申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并表明深化和扩大同盟关系的意愿，同时强调韩美日三国安保合作的重要性。据报道，除了此前韩美贸易协议达成的3500亿美元投资外，李在明还可能在25号的会谈中公布韩国民间大型企业的现有和新增对美投资计划。
美国政府8月6号公布联邦公报新一轮关税税率，意外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对日本商品额外加征 15% 关税，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经过协商，日本谈判代表宣布，美国承诺修订川普的行政令，取消对日本商品重复课税。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周四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说，日本和美国在互惠关税问题上没有分歧。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说明，美方将修订总统行政命令，取消对日本商品的重复关税，并退还自8月7号该行政令发布以来所有征收的重复关税。川普在7月22号宣布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日本将投资美国5500亿美元，美方将获得 90% 的收益。不过，当时双方仅达成口头协议，没有签署正式文件，导致日本方面在本周四出现混乱，并担忧日本企业可能面临远高于预期的关税。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人摄入的总热量中，有一半以上来自超加工食品。研究表明， 食用超加工食品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以及全因死亡率升高的情况之间存在关联。根据 CDC 在2021年8月到2023年8月期间进行的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研究人员发现，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通过超加工食品摄入的热量在美国人摄入的总热量中仍然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平均值为 55%。 其中成年人摄入的热量中约 53% 来自超加工食品，1到18岁儿童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他们饮食中大约 62% 的热量来自超加工食品。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指示下，正在对这种食品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小肯尼迪认为这些食品会导致慢性疾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下令进行人口普查，非法移民不列入统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对几十个国家征收的新关税8月7号生效，同时克里姆林宫宣布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来几天内将举行会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渴望缓解，油价当天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市场情绪也受到提振，欧股周四大多收涨，法兰克福 DAX 指数晋扬 268.14 点，或 1.12%，收在 24,192.5 点，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 74.29 点，或 0.97%，收 7,709.32 点，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63.54 点，或 0.69%，以 9,100.77 点作收。美国股市主要指数周四走势分歧，随着投资人了结部分获利，道琼回吐盘出涨幅并收黑。另外，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必须辞职后，英特尔股价收挫 3.14%。
英国金融时报周四报道，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在7月31号的裁定函中，把一公斤和100盎司金条都归为受征税约束的海关代码。瑞士贵金属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会长威尔德告诉金融时报，这项关税裁决对瑞士与美国的黄金贸易造成了又一次打击。威尔德说，高关税将抑制对黄金的需求。海关数据显示，黄金是瑞士对美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之一。截至6月的12个月里，瑞士向美国出口了价值615亿美元的黄金。根据周四生效的 39% 税，根据周四生效的 39% 的关税税率，这些黄金将被额外征收240亿美元的关税。几家瑞士黄金精炼厂说，他们已经花了数月时间和律师沟通，以确定哪些类型的黄金产品可以免关税，哪些不能。两家精炼厂告诉金融时报，由于不确定性，他们已经暂时减少或停止了对美国的发货。
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和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林振宏说，中国楼市第二季销售再次疲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反弹将比他之前预期的来得更晚。根据他的最新预测，除非北京推出额外的刺激措施，否则一线城市房价的复苏会由2026年初推迟到2026年中后期出现。尽管中国的房市不振，房产税反倒逆势成长。中共财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房产税收入年增 12%，高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房地产相关税收，原因和强化征收追缴有关。此外，中国还将从9月1号起严格执行强交社保的规定。分析指出，中国社会保险收支正处于紧平衡状态，应对高龄化不得不强化养老金裁员，但当前经济不佳，高额社保可能会成为压垮很多小老板的稻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说，打算对加沙全境实施军事控制，并消灭哈马斯，随后把治理权交给不敌视以色列的势力。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以色列确实打算全面接管加沙，最终目标是消灭哈马斯，然后把加沙交给不想摧毁以色列的人来治理。这番表态正值以色列安全内阁即将开会，讨论是否重新占领加沙，这可能会让战事大幅升级，引发各界关注。据一位知情的以色列官员透露，当前正在讨论的计划将分阶段执行，可能持续五个月，期间约100万名巴勒斯坦人将再次从加沙城等地撤离，前往南部临时安置区，以军将设立安置区，并配合美国把人道援助据点从4个扩增到16个。官员说，行动的目的是向哈马斯施压，并争取解救剩余人质，如果哈马斯重启谈判，行动可能暂停。此前一轮谈判在2周前破裂，美国特使史蒂夫·魏特科夫批评哈马斯恶意拖延，哈马斯则回应，只有在足够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后才会回到谈判桌。美国总统川普8月5号表态，是否占领加沙由以色列决定，实际上为内塔尼亚胡开了绿灯。以军表示，经过22个月的战争，目前已经掌控加沙大约 75% 的地区，但全面推进将让乙方承担更多法律和人道压力，加剧地区危机。不过，知情人士告诉 CNN， 以军总参谋长艾亚尔扎米尔5号晚上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警告，全面接管加沙将使军队陷入困境，也可能危及剩余人质的安全。与此同时，极右翼财长斯莫特里奇声称，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重建犹太定居点，强调以色列终将回到所有被驱逐的地方，包括加沙和撒玛利亚。尽管官方强调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多项民调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以人质交换为优先，尽快结束战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已经指示商务部启动一项全新且高度精确的人口普查，并且强调，在美非法拘留者不会被列入统计。请听报道。
川普周四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已指示商务部立即展开一项以现代数据为基础的新人口普查，并特别纳入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资讯与结果。他强调，在我们国家非法拘留的人将不被计入人口普查。根据美国宪法，全国人口普查每10年举行一次，最近的一次为2020年，下一次预定于2030年实施。人口普查的主要功能是统计全美居住人口，决定各州在联邦众议院的席次分配，并作为分配数千亿美元联邦资金的依据。川普此举正值他呼吁共和党主政的州政府重新划分国会选区，以争取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获得更多席次。是否应将非法移民纳入人口普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争议焦点。依现行规定，普查应涵盖所有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人，不论其移民身份是否合法。川普在2020年任内也曾试图排除非法移民人口，但当时遭到联邦法院阻止。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打算在德州军事基地建造美国最大的联邦移民拘留设施。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威尔森周四告诉媒体，兴建完成之后，这将成为驱逐非法移民的关键任务历来最大的联邦拘留中心。此外，川普政府也正在兴建其他拘留移民的设施。印第安纳州一处拥有1000张床位的设施即将启用，被称为赛道监狱。不过，佛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瑟琳·威廉姆斯周四下令，暂时停止佛罗里达州鳄鱼恶魔岛非法移民拘留中心的进一步建设，因为一些环保组织指控该工程违反联邦环境法，并请求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时阻止继续施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如果不是洗发水或沐浴露的问题， 或许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之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过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的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